今天我们已经进到第三课了啊，第三课是用谈谈圣辅导的圣经基础。那我们谈辅导到底跟圣经跟辅导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第三课，我们就来谈谈辅导跟在圣经中的那个基础哈。我们辅导的圣经基础，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圣经的教导，第二个部分就是圣灵与辅导，圣灵与辅导。然后谈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会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创造，第二是耶稣基督的榜样，第三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第四是大使命的托付啊。这在圣经的教导中让我们觉得说它跟辅导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有这个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神说我们要创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形象制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遍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看，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也同样有上帝的性情哈。上帝性情，然后但是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他们关系中存在的一种形式的出现，然后也有群体性，他们是可以合一的，但是在不同的时候的时候，他们会以圣父、圣子、圣灵个别的位格来出现。他创造人类就赋予人类有他的形象，同样的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人里面也有这三位一体的那种形象跟方式跟形式啊，所以就可以表示出我们人的本质关系中存在着跟群个人的存在，也有群体的存在。所以当你有个人存在的时候，你跟你有群体存在的时候，这时候个人跟群体就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中间一定会有很多的矛盾，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辅导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辅导。所以神造男造女，就借着男造男造女，就借着来成立家庭的制度，使人类彼此的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然后共同来管理这个地。所以我们能够，我们有权利去管理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从神的创造看到我们人自己的那份责任跟权利，同样的，我们就很希望我们这个人在身心灵这三个部分都能够很完全。所以现在谈的，现在我们现代人要求的是一个全人的健康，全人健康就包括这三方面啊，这方面那辅导就在这里面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地位哈，地位。我们再往下看，来耶稣的榜样，耶稣榜样，耶稣在很多地方他做了，很多时候他做了很多榜样，他很有耐心，而且他很温柔的去面对一些在思想上有困扰的人，好，人都会跑到他前面来，或者在生命上有缺欠的，然后他就跑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祈求。这个时候耶稣就会用着他温柔，用他的，他愿意花时间来跟这些人来解释，来辅导他们走向一个真理的道路。那我们所谓的圣经辅导学也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希望借着圣经的话语能够来帮助人有困惑的时候，让他走向真理的一方啊，让他走向真理的一方。所以我们人，有人就说我们人常常是在魔鬼跟神的中间在矛盾，当你心往左偏的时候，可能你又落入魔鬼的陷阱，当你往右走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走向真理的那一方，好，走向真理一方。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如果大家要，我可以 email 给大家，我的 PowerPoint 可以送给大家哈，送给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常常碰到的，就 就一个法利赛人，他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大的官，他夜里就来见耶稣啊，夜里就来见耶稣。耶稣的时候，他说问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因为他看他做的事情呢，他很怀疑，但是他又不敢白天来，他白天来的话怕被犹太人看到了，所以偷偷的晚上跑来了，偷偷的晚上跑了。他为什么身边要晚上来见耶稣？他就要避免他旁边的那些法利赛人来攻击他，但是他心里面又渴慕要知道耶稣这个人，所以他跑来见他了。但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也是很清楚的告诉他。然后看，就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一段哈。那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又何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里面再生出来的？”可你看，耶稣这时候他很细心，他没有很生气，他会觉得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不懂吗？像我们现在都懂，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么简单你都不懂吗？但是他没有，他很实实在在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话，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他就很细心的跟他解释。那我们现在在谈到想谈到圣灵的问题，圣灵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兴起来，什么时候来充满我们，什么时候来浇灌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同在。这是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也等一下会谈到圣灵跟辅导的关系，也是圣灵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但尼哥底母就继续在问了，他说：“你能够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啊，能有这样的事情吗？”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耶稣怎么回答，好不好？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却尚且不信。若我说天上的事，又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来，就在天的本子，没有人生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
我们在他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你看你要去跟别人解释的时候，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有见证，你会举例给他听，说你看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产生的，然后好举例给他听以后，你还要用打开他的思想，然后告诉他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产生，然后以前人是怎么看，现在人是怎么看，你就可以想到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作为辅导者，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耶稣已经在这句话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再仔细地去体会一下哈。所以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辅导是有 两件事情，一个辅导者，一个被辅导者。那作为基督徒的辅导者呢，我们还要记得我们还有圣灵的工作，三者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同工的哈。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辅导者的要常常要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哈。那你是说为什么要常常提醒？我们在做辅导者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被辅导者问出问题来以后，我们第一个没有想到圣灵，我们第一个没有想到祷告，结果我们很快的就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做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很快马上就用我们在社会上的经验也好，在我们碰到的例子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给他了一个答案。那这是在辅导里面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哈，最忌讳的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一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是辅导啊，什么是辅导。第三，我们就讲到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哈。我们为什么要做辅导？其实做辅导的目的真的就是说，我你看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那一只羊，只找到为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我们做辅导者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把那只羊找回来，我们让那只羊很安静的，我们能够把它扛在，我们自己付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付出了我们时间，我们把它扛在肩上，然后找着它以后呢，让它回来，好，让它回来。这个时候，当有人偏离正道的时候，当有人走失的时候，当人有人有挫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伸出我们的援手，就把这样的迷失的羊把它带回来，带回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的高兴，被辅导者非常高兴。就是能够，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继续健康的，然后在身心灵方面都得到照顾。其实作为一个辅导者，啊，作为一个女朋友也好，你去帮忙另外一个人开导也好，你都会心里应该会得到那个满足，啊，会得到，那就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报赏。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我们没跟别人收一分钱，我们不是心理学家。我们不是一个钟头150块的造机会，但是我们为什么快乐？我们的快乐就是因为我们帮助了那个人，好，我们帮助了那个人，就像耶稣一样的，他告诉我们，我们会高兴的把那只羊这样的扛回来，好。第四点就是大使命的托付，我们刚才讲到有四点大使命的托付，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发现这个人走偏了，或这个人有心理有问题的，这个人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他可能就掉下去了，我就失掉一个能够找回的灵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上我们的精力去辅导，去辅导。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向未信主的人或者还没有重生的人去传福音，去布道，使他们能够信而悔改，奉圣父圣子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我们要耶稣要做的，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二方面就是说，当受浸完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进一步要培养他的时候，我们也要借着辅导的工作来让他们能够遵守，辅导他们灵命能够扎根，成为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辅导的过程也能够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样的话，我们也达到耶稣交代我们的那个使命，啊，那个使命。第二个，我们就谈到圣灵与辅导，啊，我们有两个方向来谈。第一个，我们认识圣灵；第二个，圣灵是如何辅导的？圣灵为什么在辅导这件事情上面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认识圣灵。那圣灵是耶稣离世以后就差派给基督徒来代替基督来做我们的辅导者。其实圣灵是我们的辅导者，圣灵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心里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靠着祷告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我们当前的处境，什么是我们当前的处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金句，我们来顺着金句来看，哈，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稣要求父，
我要求父，
父就爱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们与我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告在你们里面。好，你看，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都知道，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啊。那是谁派来的？是耶稣。
耶稣
去了之后，他派宝惠师来，哈，也是训卫师，哈。所以你看，我们再看下一个经句，说宝惠师，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叫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圣灵的重要。圣灵的重要是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跟人对谈的时候，圣灵在我们之中做工，然后充满我们，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耶稣说的话，想起圣经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告诉对方。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样，有
权柄，
权柄有能力的。这有时候你人讲一百句话对一个人不会感动的，可是当我们跟一个非基督徒来讲，我们讲了一句圣经的话语，结果就踏到他的摸触到他的心，他就当场就感动的痛哭流涕。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为什么我们跪在神前的时候，站在那个神坛前的时候，我们跪在那个地方，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痛哭流涕，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跑到面前来说，牧师你帮我带到好不好？我说可以啊。当我们跪在请他跪在神坛的时候，当我们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他会痛哭流涕？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牧师祷告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得，我们圣灵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就不要忘掉。同样的，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多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你看，当我们祈求圣灵跟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时刻能够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话语都是有权柄的，我们会让人得到释放，我们会让人得到自由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的重要性在辅导上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辅导会超越心理学的辅导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啊，重点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辅导，圣经的辅导就是要让人得到生命。当他打开他的心，他能接受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那心理学的辅导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啊，他只能把他消减他的仇恨，消减他的烦恼，消减他的那个心理上的困惑，但是他没办法让一个人的生命会有改变。啊，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他也是这样说，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灵跟辅导很重要，因为圣灵会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变成刚强啊，变成刚强。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上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必要活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圣灵对我们那么重要？就是当我们有情欲在的时候，当我们一直被那情欲所操控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带着这个人一起来祷告，圣灵在浇灌膏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开我们被魔鬼的引诱。我们被魔鬼的引诱哈，这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死，因着耶稣基督的活而活。这就是我们作为圣经辅导者要做的工作啊，要做的工作。好，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很熟的一个金句哈，来。
圣灵
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善良、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力量。圣灵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真正把这九颗果子都结好的话，那么这的事是法律律法是不会制止的。这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期许，上帝对我们的邀请。可是我们做得到吗？请问大家有做到吗？你问牧师的话，牧师跟你讲，我真的是没有做到那么多。好，你可以看得说很仁爱、很喜乐，或者是很和平，但是有时候我就忍耐不住，有时候发脾气，尤其在家里面四下无人的时候，然后只对着老婆的时候，声音特别大， 好，所以这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你结圣灵的果子，是一点一滴的，我们就是靠着圣灵的力量给我们。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结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忏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忏悔，说神啊，请再加添一点力量给我，圣灵啊，请你再充满我。好，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一点一滴的结起来，结起来。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就跟圣灵祷告。可见，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经历一直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我们的指导者，这是第一件事情。A， 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叫人遵守圣经的话。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叫人遵守圣经的话。其实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把圣经的话能够让辅导者接受，他如果他能接受又遵循的时候，他的心里的一切问题就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改变。所以圣经辅导的工作就是要去改变生命，改变生命，解救灵魂，这是我们要做的。还有第二个，圣灵是我们的自由，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可以使人成圣。当我们一点一滴的靠着圣灵的，不管他的为什么无声的有声的叹息也好，或者他来为我们指责我们也好，让我们归正也好，可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走向成圣之路，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那圣灵就是在这边在督促我们的，督促我们。第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使我们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刚才可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心里刚强起来。而第四个，我们看到圣灵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当我们再来检验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作为辅导者，或者不是辅导者，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检验我们内心黑暗的时候，我们用这九个果子，我们来算一算我们到底做到多少。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会友讲话，我跟他讲说，某某姐妹，你要回去晚上睡觉之前跪在你的床前，你好好跟神祷告。他当场就发脾气了，就开始发飙了。他说，牧师，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我有什么事情要祷告？我为什么有什么事情要忏悔的？你觉得我哪里做错了？马上就，这就是我们一般人不明白什么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姐妹，我都不知道你有什么错，但是我只告诉你，你按着圣灵的九个果子，你回到跪下来，你能很虔诚的在神圣面数算你到底结了多少，那么我们就发现这样的光照下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是需要祈求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忏悔，来祷告，这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这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当每一天你都做这样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走向成圣之路，一步一步的越靠近上帝，越靠近上帝。那圣灵，我们第二个就要谈到圣灵如何来辅导呢？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不只是一般的力量，而且他是一个原则原理而已。圣经中圣灵一方面按着自己的意思自由运行工作，另一方面他就拣选适当的时机方法场合来做来工作。圣灵使罪人悔改，圣灵改变人的生命，赐给人的生命。圣灵使整个人的人生观来改变过来，改变过来。那我们不知道风从何处吹来，吹到何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当圣灵充满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悔改了。就像牧师自己一样，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太太家人两个姐姐，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反对我，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他们觉得说这样结婚一定是不幸福的。那我爸爸的想法更天真，我爸爸想说没关系，他说儿子，你把这个老婆骗回来就好了，等他倒回来以后他自己就改变了，跟我们一起信拜祖宗供家神他很高兴这样。可是你就想到，但是你没有想到18年之后圣灵的工作会让我去读神学院， 会让我瞬间转变，对不对？转变是靠什么？靠一个基督徒他把你的生命来感动牧师，那靠着圣灵的工作来充满我，让我能够一点一滴的接受，然后我愿意接受主，然后在主面前忏悔，发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并没有像中国文化里面讲的那么好，你是一个好君子，你是君子，你是很仁爱的君子，我们会觉得很骄傲，可事实上当骄傲的背后，你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黑暗的时候，你幡然就悔改了。那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会拣选适当的时机时候来改变一个人。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急，在辅导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急，就是时候到了事就成了。辅导也是一样，辅导也是一样，你不要去以为说我们有多厉害，跟那个人谈了一席话之后，然后那个人马上就改变，没有。辅导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好，第二，基督徒的辅导者就必须把这个权柄交回给圣灵去执行他的工作。好，这一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就是刚才牧师在讲的，当你在做一个辅导的时候，你不要期盼你要规定下说我要三次辅导我就把这个人改变了，或者四次辅导我就把这个人改变了，改不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尽上我们自己的那一份，我们把上帝的话语给他，我们把我们知道的知识告诉他，好，然后让他能够怎么样改变，圣灵会做工，圣灵会做工，这是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信心要在那个地方摆上。好，第二，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作为一个圣经辅导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迫切的，不管是带着被辅导者一起祷告也好，我们背了他之后，我们私底下来为他祷告也好，我们唯一有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一定是把最好的最美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迫切的来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做功德，圣灵会随着他的时间时候到了，事就成了，他就自然就改变过来，只是时间的问题，可能有人要花18年，像我要花18年，有的人要花3年，有的人花3个月，我们不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信徒呢，我们大家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号称说是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互相的能够安慰，安慰以后为他代祷，然后我们借着领圣餐，领着圣餐，你看圣餐看起来是不是一件很感觉上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没讲出来，可是我像我们教会每一个月就是第一个礼拜领圣餐，可第一个礼拜领圣餐的人数是比其他3次和4次的人数多1/3以上，多三分之一。那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在圣餐的那个仪式里面，大家会感到神圣的那个氛围，所以在那个氛围中，大家就感觉到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时候圣餐他就愿意来，他就愿意来参加领圣餐，领圣餐。那崇拜也是一样，崇拜是整个基督教教会里面聚会最多的人数，对不对？你祷告会有崇拜的人数多吗？没有。团契的崇拜会有人崇拜人数多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在崇拜中同样享受了神圣的氛围，同样享受了神圣的氛围。所以借着这些事物，我们可以让被辅导者得到安慰，得到改正，然后最后还是要引人走向成圣之路的，就是使人成圣。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辅导者，或者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忘掉，我们就是要走一条成圣之路。圣灵通过神的话语工作，辅导者可以利用神的话语来指导人，那圣灵就使神的话语在那个人的心中真正发生作用。所以当我们一句话用神的话语出去的时候，那个人感动与不感动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只是大胆的传讲神的话语，哪怕他不是基督徒没关系，你就把圣经的话语告诉他， 那么圣灵就会透过神的话语来做工，来感动那个人，来改变那个人。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总之圣经跟圣灵这两件事情跟辅导，他们三者是有密切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辅导者的时候，我们如果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圣灵，那么我们辅导的工作必然有缺憾，必然有缺憾。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有些事情他没办法向基督徒的辅导者帮忙人生命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原因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跟那个圣经的辅导会带着一个人做生命的改变。那心理学家所做的东西就是他把当时的这个事情把它处理好，可处理好之后他没有真正的断根，他没有真正从本源去追求到底人的灵是什么回事，到底人的灵是从上帝来还是从自己蹦出来的，他没有去处理完这个事情。所以当没有好好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辅导还是有缺憾的，终有一天还会再回来，那个还会让那个人重新。这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三课哈，第三课叫就是说所谓的圣那个。那当然这些参考书目大家我牧师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从这四本书里面出来的哈。那这本米是这本米为什么牧师那么多书牧师叫大家买这一本呢？原因就是说这本里面呢后面有很多附录啊，告诉我们说你在做辅导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要注意在美国法律里面有哪些东西你做了，可能你做过了，然后你触犯了法律，所以它上面有很多的表格会叫人家要填啊，干什么？这是我们这做参考，做参考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特别的小心。所以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要被美国的另外一个法律来限制了，可能人家会告我们说你没有 license。你没有 license 你怎么可以跟我辅导呢？好，比如说这样讲，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几千年来其实心理学的发展只有100年，可是2000多年来的时候所有需要的都是来跟牧师来教会里面追寻到那个辅导，心理上的亏欠都是。那其实当心理学刚开始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它是从催眠学开始的，他学催眠学各种东西来开始对人心理的那个，那其实没，事实上没有像圣经辅导那么多的建树在这个地方摆着，没有。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需要考 license， 所以有人一想到要辅导的话就会说我们要去找心理医生来辅导，那事实上不见得。所以在教会里面自己就可以，弟兄姐妹可以互相辅导啊，自己可以互相辅导，可以互相辅导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哈，继续往下走。我们谈到第四课哈，等一下，第四课还没出来。好，第四课我们谈圣经辅导啊，圣经辅导。这边会讲圣经辅导的意思就是说也有心理学的辅导。好，下一堂课牧师会把心理学方面在他们在看辅导的这件事情，他们怎么样产生这个辅导的机缘，我们会一起来探讨一下。然后我们综合这两边，然后最后我们来真正实际来处理问题。先谈前言，圣经辅导我们跟心理学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是以神为中心。好，我们凡事都是以神为中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人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以神为中心。它根于哪里呢？根于圣经的教导啊，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是有力量的。所以当我们在做圣经辅导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旁边的那个圣经 所以我们常常要把很多的金句背起来，然后想到说这句金句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上，那句金句在别人心里烦闷的时候你可以用上。那透过信徒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关怀，以至于达到信徒们都能够有个人成长的那个机会，个人成长的那个机会，这是圣经辅导主要的一个方向。那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有一颗至诚的心，真情的流露，然后配合圣灵的工作和知识的应用，以致达到决定性的成效。所以至诚的心就是当我们去帮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其他的事情，我们只是很迫切的抱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感受到淡淡的爱，我们去帮忙别人，我们帮忙别人，我们不会想要从所谓真情的流露，是我们不要想要从我们的帮忙中得到回馈啊，得到回馈，不要认为说我帮忙你了，你就一定会到我教会来，啊，或者我带你到你教会来，不要想这些事情。你当时想到的就是说，耶稣在这个当下他怎么做？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他是怎么做？他是想到说这个人要带成变成我的门徒吗？还是这个人要带到我的教会来吗？还是我只要帮这个人心里改变？所以你要在那个时候，你只要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表露你的真诚，表露你的真情，这个时候人家就感动，再加上圣灵的工作，就可以感动，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成效。那什么叫圣经辅导呢？我们看看这边有麦西正，他写一个功能辅导，他上面这样讲，他根据圣经的原则，按照个别的需要，借着个人谈话或者小组谈话，帮助辅导者自己解决困难，使他们获得发展。好，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段话，你觉得哪一段话是让你自己要特别注意到的？根据圣经的原则，按照个别的需要，借着个人谈话或者小组谈话，帮助受辅导者自己解决困难，使他们获得发展。大家有没有体会到是哪一句话是我们做辅导者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老师吗？我们是那个帮助者。好，那帮助以后他要怎么做？是我们在替他做，还是他自己做？
自己
做，对不对？所以你说从这句话你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帮助受辅导者自己解决困难。所以我们在辅导过程中不要给出答案，我们要让他能够明白在整个事件里面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责任是什么。是会混乱，是因为我们忘掉自己的角色，忘掉自己的责任，结果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事件就乱掉。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这边所有这句话我们是根据了圣经的原则，我们按照他个别的需要，让他去理解自己在这整个事件中间他的角色是什么，然后他的责任是什么。如果他能发现呢，他自然就解决出他的问题了。啊，第二个，他这个是著名神罗杰斯 Carlo 他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又具体又有影响力的定义。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来，辅导是一个过程，期间辅导者与受辅导者的关系能给予后者一种安全感，使其能从容的放开自己。甚至可以是自己过去曾被否定的经验，然后把那些经验融合于已经转变的自己，做出统合。那这句话就已经解释辅导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辅导是一个过程，所以辅导是不可能一次谈话就可以把事情解决的，它是一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性。第二个， 辅导是辅导者跟受辅导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互动，是一个关系的互动，所以我们那个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上帝之道的语言，这是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自己的。然后才我们要互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要给对方有一个安全感。安全感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给对方对你有一个信赖感，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么这个辅导就有问题了。他只是在骗，受辅导者在骗辅导者，说是我相信，我知道，我安稳了。可是等他回去，他可能就跳楼了，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让对方对我们这个辅导者没有戒心，有安全感，相信他跟你讲的话你不会讲出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中间有一个，在基督徒来讲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很难控制。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去辅导人的时候，告诉你为什么心理学家，我今天辅导你完了之后，我可能十年不会见到你这个人。所以当那个被辅导者躺在那个沙发椅上也好，躺在那个倾诉床上也好，他很坦然，他能够讲出他一切碰到的甚至乱伦的事情，他都可以把你讲出来。可是如果是教会牧师跟一个会友，他把他所有不堪的事情都讲给你听了之后，你会想到一件事情，他会不会再来这个教会？他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安全我们基督教圣经辅导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安全感跟信赖感。如果他不信赖你，他今天不小心，他认为他不小心讲出来了，结果他就大概会离开这个教会。这就是我们在作为基督教辅导者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啊，要小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可以使他坦然地放开他自己，然后他可以去看他过去的不堪。所谓过去不堪，就是说我们会把秘密藏在心里面。如果你能够让人家把他心里的秘密讲出来，黑暗讲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坦然面对他的过去。如果他讲不出来，这安全感建立不好，他讲不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辅导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自己从这句话就可以，然后再检验他，检验他过去，再检验现在圣经的话语对他的影响，慢慢的他就开始有个融合。融合就是像两个圆圈一样，本来这两件事情是没有交集的，可是当经过他一个安全感，他人愿意跟你来谈的时候，这两个圆圈会跨在一起。当他跨在一起的那个交集就会慢慢的拓开到两边去，会影响他整个人，他生命改变。所以为什么这一句话他会说又具体又有影响力的定义，就在这个位置上。来，辅导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有重要的原则，这几个原则我们一定要在辅导的时候要去知道的哈。就是辅导的过程是辅导员跟受辅导者关系的建立，哈，助受辅导者找出问题所在，然后看到有什么资源可以用，然后解决克服困难，达到一个健康美好的生活。这刚才牧师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你跟受辅导者如果关系没有建立好，他没有起到一个互信的关系，那么你就没办法找出来问题的所在。当你找到问题的所在的时候，你知道问题的所在的时候，我们提供他圣经的话语的时候，那么他会开始像海绵一样慢慢慢慢吸收进来，吸收进来以后就开始会克服他的困难，然后他就会走向一个健康而美好的生活。好，这是辅导者要帮助被辅导者要做的事情。第二，这个过程是很花时间的。如果遇到有个性很拗的那种受辅导者的话，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一直的去告诉他， 去告诉他的时候，这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时间。里面这个时间就变成第一个，比如说一个赌博的赌博，你看到这个人赌博，然后他又赌输了一大笔债，他的卡全部拉爆了，你要辅导他。然后这个时候你会一次一次的帮他想办法，好，你会看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去赌了，你会跟他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他。可以，他刚开始可能会，他为了他那些赌债，他可能会想办法去慢慢还100块、200块，跟信用卡公司交涉，请律师也好，或者减债也好，都有可能。你会跟他，你要花很多时间。你以为事情结束了，他也认为自己事情结束了，可是人就是这样，经不起诱惑，他可能第二趟又跟着发财车到赌场去。这个时候童心又回来，啊，又重新回来了。这个你看，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一直在跑，啊，一直在跑。这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有时候你尽管他这边后第二条就是讲说，尽管如此，可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满足感。所以当时我就跟你讲，我们圣经辅导，我们不跟人家收钱，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快乐？因为我们看到人改变，就像我们说一个人在地上改变了，天上的天使都会歌唱啊，都会歌唱，高兴。我们看到一个人改变的时候高兴，可是这个高兴可能是刹那间的。像我曾经辅导过一个赌博的，可刹那间他不赌了，大概半年到一年，差得很好，很到教会来，可是突然一下子被朋友一带又去赌了，到时候又回来哭哭啼啼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去那个。后来辅导还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哈。我们圣经辅导的话是信徒跟信徒，或者是牧者跟会友的关系，或表明教会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圣经辅导就是说表明我们教会是一个寻求医治的然后一个群体，或者以信望爱去彼此建立成就肢体互相相交的那个真理。这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在圣经辅导最好的地方在哪里，是教会像个大家庭，我们像弟兄姐妹在一起互相辅导互相拉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心理学家给出来的那个爱还更多。所以心理学家解决问题的时候他是很冷漠的针对事情来解决，但是我们圣经的辅导是建立人跟人的一个特殊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可能是一个牧者跟会友的关系，我们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互相的能够在其中互相共勉。所以有时候会有跑到牧师前面来跟牧师讲说，牧师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你应该怎么样，其实想一想，这就是会有在对牧师做一个辅导，因为可能牧师有些地方没有看到，可是会有他看到了。所以这是在教会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关系哈。第四点就是我们帮助信徒在主里面成长，这表示他有一个方向感。好，我们就刚才牧师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叫做成圣之路。我们基督教的辅导，我们其实辅导就是要改变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活成像基督的身量一样，这是我们要带每一个人所走的方向。所以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人奔向上帝的，我们不是带着人来为他解决问题的。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哈，这大家可以做圣经辅导是要特别提醒自己的。那辅导员跟受辅导员呢，是共同探讨问题所在，解决方案的。所以刚才讲过，我们不是上级指导员，我们是跟他站在同一个位置，然后共同来想事情，共同来寻找方案，共同来发现事件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甚至要我们要帮助他去发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来去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教会牧养辅导图哈，下个图是具体的指出来牧者的范围跟或表达关顾的分别在哪里。这个图很重要，这个图我是从那个世界华文圣经学院它里面的讲义找出来的哈，我特别把它download下来给大家看啊，大家讲义里面有。你看，他的牧养的工作，辅导这边是左边是辅导，右边是关顾，关顾就是我们所谓的关怀哈，所谓的关怀。那辅导的话，我们预防性跟治疗性，那边的话完全是预防性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是什么？婚前辅导、哀伤辅导、婚姻辅导、职业辅导，还有交友恋爱辅导、信仰生活辅导、危机辅导，还有其他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借着这张图，你可以思考你的第一步是什么。你第一步你是面对了一个个人呢，还是你面对了一个集体，还是整个团体，整个团体出问题，还是整个小组出问题，我们需要辅导或者治疗的时候，还是我们今天在面对一群人，我们来做一个特会，叫做灵修特会也好，还做一个特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归宿在集体性了。所以集体性有集体性的目标，但是个人性有个人性的目标。当我们在面对辅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分自己，马上要很清楚的说，我今天面对的是个体还是集体。那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关顾，你看教会的例行探访，这个它放在是关怀而不是辅导。好，我们会有时候会跟着为牧师去，或者牧师会有时候会叫我们说，哎，你两个弟兄或者你们去探访某某弟兄，去看某某弟兄，或者两个姐妹你去看看某一个。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辅导，你要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关怀，或者是个人的培训。好，个人培训，比如说我们在牧道有培训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对一的培训，这个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关怀而已，而不是在做辅导。所以那个方法我们要开始记得，还有代表和伙伴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教育，我们有一个代表群，然后我们可以在微切上面，我们发生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马上放到微切上面，这个微切里面的人都看到，可以互相代表啊，这只是一个关怀性的。然后集体性的话可能是团契，可能崇拜，还有跟进小组和支援小组或者成长小组，好，词汇福利，还有其他的聚会，比如说祷告会是一个关怀，还有培灵会，还有一个圣餐聚会。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工作的时候，当你在基督徒在做这个图，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鸟瞰，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要加把劲的，我们要个人式的来那个，什么东西是我们要顾虑到整个团体的方向是什么，意向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我们要顾虑好。好，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差了，我们不会偏差。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原则，我们不是只在针对教会，其实到后来你慢慢就会发现，我们不是在针对教会，我们针对你周遭面临的每一个人，好，你都会用到辅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辅导，也在辅导别人，好，每一个时刻都是这个样子，只是说我们没有去研讨，我们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知道这样的状况。好，辅导的形式，现在谈辅导形式。辅导有形式，就是两种而已。其实辅导只有个非正式形式跟正式的辅导，啊，就是两种形式。然后你看好的，他这边讲辅导的事工有很多种，有的会用心理学家，他可以用药物的，啊，心理学家会用。我像我有时候带我妈妈每一个月会有一次去见心理学家，那心理学家就会问他。然后那心理医生还不是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是不能开药方的，心理医生是可以开药方的哈。然后就问他以后，他说：“哎呀，晚上睡不着，我晚上又想太多， 这个时候心里就开在药的啊，这妈妈请你吃这个药，然后还把吃，吃完以后我感觉是安眠药了哈、啊、然后吃完以后第二天他就可以睡到早上十点钟才起床哈、啊、所以我妈妈九十岁嘛哈、啊、所以我就带她去看嘛，那你说要不要看医生，那看了每次都是只有十几分钟跟心理医生讲那个，我觉得心理医生跟他讲说，这妈妈你最近身体很好，你脸色红润哦，你很健康，哇，他就很高兴，我觉得比我儿子跟他讲话讲十句都还有用，好，所以这个东西这是这个时候是个翻，这也是辅导的工作一项，对不对哈？它有很多，然后有二三十种，但是这个都不管。然后教会的辅导工作跟专业性的辅导有不同，一般都不可能提供以上的服务，啊，记得一般都不可能提供以上的服务啊，以上的服务。所以我们在做教会辅导的时候，有时候做到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你只能跟对方讲说，对不起，我的能力到这里了，如果还要继续的话，我请你介绍到去看哪个心理医生，或去看哪个心理学家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那教会的辅导呢，就有很多，有个人式的约谈，也有小组形式的那个。如果你觉得这一小组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培灵会，啊，牧师为他举办一个培灵会，我们可以做小组或者全教会的培灵会。那我们辅导者呢，都会采用主动去接触不同的人。透过那个个别的谈话分享或者小组讨论，然后交流，然后达到辅导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了，你看辅导可以个人式的，可以集体式的，可以小组式的，可以团体式，可以整个教会的都可以，就看当时那个时间点你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哈。那我们现在只从一个非正式跟正式的辅导这方面来看看他们怎么处理问题的哈。非正式的话，就是辅导者的工作大部分就发生在非正式的一个情况哈，甚至严格说根本不能算是辅导。严格说的话，有时候是在聚会之后，或者探访的时候，或者偶然在医院，或者是在街角，或者辅导者或者牧师的办公室或者家里面发生了这些事是没有预约的，突然跑来了，突然刚好崇拜结束了，牧师在外面还跟大家握手，跟大家说say hello 的时候，结果突然会有就跑来跟你讲说，牧师，我心理上有一个这个问题，我昨天跟先生吵架了，或者是我儿子昨天离家出走了，这个都是非正式的，他马上你要跟他对谈了，你要跟他谈话了，这都是非正式的，然后你就会帮忙，你就会碰到这些事情，你就要去帮忙他了，这样。那这就是非正式的，我们再随便谈话这样谈一谈。那正式的是怎么样，就是一般在牧养非正式的辅导中呢，有时候就会变成正式了，好，变成正式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他说有一位妇人在聚会结束以后在礼拜堂逗留，他为了是要告诉牧师他决定要离开他的丈夫，他去碰到牧师，跟牧师讲说我要离开我丈夫了，然后牧师在这个情况下，牧师就应该要请他到办公室了。既然说你说我跟我先生不好了，我要离开了，这样，那牧师当然很紧张，就是说那这样我们到办公室好不好？我们稍微跟你谈一下，或跟师母，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个祷告，还是怎么样？这样。可是这个时候他说他很急，不行，我今天有事情，我不行，我们马上半个钟头之后我就要上班。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留下来跟他约定时间，说我们是不是明天见面或者下午见面？这就是从一个非正式，然后马上就跳成一个正式的，因为你跟他约时间了，然后就正式谈话，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往往的非正式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会变成正式的一个辅导，啊，正式的一个辅导。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别人有一个机会，然后给别人一个鼓励，哈。那正式的辅导就是你要预定时间，你要约时间约好，然后你要大概你要想说我到底是跟你见几次面啊，四次三次，我们看事情的严重性，然后受辅导者呢有一个具体的问题要解决，我想离婚，比如这个很具体了，那当然他想解决，那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开始，你辅导者你就要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然后看看在这样的过程中你能不能找出一个共识，找出一个解决的问题，这样慢慢的，如果在真的 到后期你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只有一件事情，你说对不起，我到此为止，所以我要开始介绍你，比如到角声去，角声有心理治疗中心，啊，你就介绍他去那边，或者到现有那个防癌中心，然后或者癌症病患后期的，你就介绍他们去。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转介，在美国一定要转介，否则的话再下去的话，你会造成其他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美国要特别小心的。像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是规定很严格的，我们牧师，我们不能跟18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单独相处，哪怕说你今天我牧师我没有车子，你能送我回去，就你看这好家伙17岁半，那千万我们是不准做这件事情的。我们只能说还在脚，那个董建强跟我一起上车，我们两个一起送他回去。好，这为什么？我们就担心说在这样的一个成人跟未成人中间发生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会讲不清楚，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注意到这个法规的问题，注意到不小心在美国容易性骚扰啊，还是这些问题，我们都要特别小心啊，特别要小心。所以为什么牧师要你们买这一本，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看后面他为什么有这些表格要人家填，他为什么要叫你注意一些事情，原因就是说你要避免在美国那个违反带甚至法律的那些其他问题，你一定要避免，不要我们好心以后反而把自己惹了一身祸啊，这是要特别小心的哈。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有一个转介性的服务。所以有时候角声，比如他那边有很多心理辅导啊那些东西，我们要特别有时候要留下一些地址，因为他们都很客气，只要你打电话去，马上他们就会告诉你很多资讯，然后你要帮忙就把马人送过去哈。像角声有医疗中心，像我们教会有人生病了，然后我们没地方送，我们就赶快跟角声就说啊，你赶快把人送过来，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马上填一个什么救助啊，什么白卡的啊，一个月的临时救助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做。这个时候我们牧师就不能做，好，牧师有时候想当好心说啊，我认识哪一个医生，我带你去看好了，好，这样的话都不是合乎法律的一个做法，也不是一个辅导者应做的，好，我们一定要站在法律。保护先，第一个你要知道，先保护自己，以后你才有办法去保护别人啊，保护别人。那这边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小心，就是说免得受辅导者长期无止境的一直来找到你，一直要你辅导，那他就变成过分的依赖啊，过分的依赖。这也是我们自己在做辅导的时候，在正式辅导的时候要注意的工作哈。正式辅导中间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建立关系，那第二个呢你要认清跟归纳问题，第三个你要鼓励跟采取积极的行动，第四个是评估计划的进展。这个西向是告诉你有这四点你要注意的，在我们辅导过程中你已经正式辅导了，不是一般的谈话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第二，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要注意，来我们再读一下，两个把它读下来，
借着留心聆听
及视线之间的反应，
让对方体会到你的温情跟关心，了解对方的感受跟经历，给予世界变得反感的回应，不要太快审判世界的结果。
这是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方法，你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你要留心聆听，聆听这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在讲话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然他跟你讲话你眼睛看着脸，就你在跟我讲话，我在看这个花，这样的话会让被辅导者觉得我不专心。所以聆听第一个，你的目光要看着对方的目光，然后你要很仔细的听他每一件事情，然后有时候还要稍微回应他一下，让他感觉说你在听。有时候你也不能说我一直在听，听了10分钟我没有半句话，这样的话他也觉得说你到底有在听我吗？因为你没有回应。你说他说我爸妈对我不好，然后常常打我，可是你都一直在听，他觉得说我妈妈打我你都没有感觉吗？ 如果你没有一点点回应的话，他会懂。所以你要了解对方的感受，跟世界的同感回应，好，叫同感回应。同感回应后面，前面讲的是聆听这件事情，倾听，我们讲的倾听这件事，后面这一段讲的是你要有同理心，你要有同理心。当他说他被先生打的时候，你一定要站，你一定要感受到你是那个被打者，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同情他被打的那种痛苦，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审判，会觉得是不是你去赌博了，然后你先生打你呢，还打得应该啊，这个时候你就让他马上就跟你的关系一定断掉了，你建立不起来。所以你要看事件，在那个当下你不是去讨论他为什么被打，而他被打的这个感受你要体会出来。好，这就要用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同理心。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倾听，要同理心来，这两件事做好了之后，你就可以跟被辅导者建立一个关系，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了哈。第二个，你要澄清和归纳问题。好，这边有，这个是一二分之一哈，下面还有一，同样还有哈，就是借着发问和重述对方讲的内容，澄清事件的真相跟背后的原委。借着发问跟重述，你可以体会是什么？你来讲一下好吧，姐妹，什么叫做借着发问跟重述对方所讲的内容，澄清这事件的真相背后的原委？你体会到这句话怎么说？你示范一下。
怎么示范？
示范一下，比如说我跟你讲，老师，我昨天晚上哦，我太太跟我发脾气，说给我100块，我一天就把它用完。然后你要怎么那个，你要怎么回答，怎么去发问跟重述对方的问题？
所以你跟你的太太要了100块，然后一天当中你把它花完了。
然后有没有重述我讲的？我刚才讲什么？我说老师怎么样？我刚才跟你怎么讲？你要重述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刚才是在发问的，对不对？你要重述，说你刚才讲的是不是说？
对。
你再讲下去。你太太给你100块钱，
对，给你100块钱，
你花掉了是不是？
一天就花掉了。
你一天就花掉了，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可是这个动作代表了你已经 touch 到我的心，你在关心我，你在重复我的话给我。好，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说，哎，老师，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发脾气，因为我把它花掉，就是这样讲，你就重述一回，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受到你在关心我，然后在关心我，然后跟着你再发问下去，发问下去说他打你了吗？还是怎么样？你就开始发现你的问题下去了。这样的话，你就会在辅导上，你会把气氛慢慢的和缓下来。因为每一个被辅导者带着紧张、恐惧，然后害怕，还有不知道怎么解决矛盾来到你的面前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工作就是怎么去澄清发现的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让问题和缓下来，然后再来找出其中的原因。你发问就在开始慢慢在找原因，让他有那个哈，借着对方自己重述事件，帮助他自我了解问题的所在。所以你看一件事情，你一直在问的时候，你就会在问说，你真的花掉那100块吗？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吗？那我就会说，对啊，我去拿来，我又去拿去买了什么 CD， 又去拿去请朋友吃饭，所以我太太就不高兴了啊。好，我就会一直在重复我的故事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啊，你看买 CD， 请朋友吃饭，难怪老婆不甘心，为什么不请我吃饭，要请朋友吃饭？好，就慢慢你会了解很多的问题，好，慢慢的。 然后请他思想可行的办法，适当的提出一些方法来供他考虑。所以你在这个慢慢这样重复，然后当对方在重一直在重复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在重复故事中你会发现问题啊，会发现问题，这是我们在澄清跟归纳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方法哈。然后帮助他去审查每一种方法可能发生的结果，然后你可以跟他讲说，如果你不花那一百块，你太太就不会发脾气咯。好，比如说你就可以慢慢的让他去谈这个问题啊，就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却发脾气又吵架了，还会跑到你跟前来跟你讲。好，比如说这样讲，然后讨论证人所可以提出的一个资源和能力，比如说他能力在哪里，他的家庭、他的兴趣、他的朋友，给他一些分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从这样的一个步骤里面去慢慢了解跟别人谈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当然凭这一步就可以跟太太少吵架，跟丈夫少怄气，对不对？会不会是这样？我后来就我学了以后，我跟我太太比较少吵架，原因就是说我已经能够让整个气氛不会那么很尖锐的去碰触，好，不会很尖锐的去碰触。这就是我们要澄清跟归纳问题的所在，好，这就是我们辅导要做的，辅导者要做的一个工作哈。第三，采取积极的行动，啊，鼓励他既取得去可行的方法去面对问题。第二，定下时间的长短，尽快实行，要告诉他怎么去做，啊，鼓励他使用宗教的资源，如果祷告啊，或者邀请弟兄姐妹的支持跟忠那个哈，啊，然后向他保证，在他实行计划面对挣扎的时候，你会随时随地的关心他，为他祷告，或者定下一次约定的时间，啊，我们回来看一看，就是说在陈述问题发生的时候，比如说赌博来到你跟前了，啊，来跟前说，牧师，我赌输了，我要改过，我真的要改过，你能不能帮忙我？啊，比如说这样讲，能不能帮忙你？那你要怎么做？你要开始问他说，你赌了多少钱？你现在还有多少钱？他就开始谈了。有一个赌徒跑来问我，他说，我太太对我真好，我一个人到美国来奋斗，那我太太呢寄了将近5万块给我，可是5万块我跟我太太讲说，我2年以后要接她过来，现在已经第3年了，我都还没接过来。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接呢？因为我不小心我爱赌输了。那读书了，那一切的希望就没有了。好，那我就跟他讲，那请问你现在还剩多少钱？他不说，我真的想改过了，我现在还剩3000块钱，我现在还剩3000块钱，这样，那我要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真正悔改吗？他说，我想真正悔改。我跟他讲，你先给我300块，你11奉献，你第一个先遵守，你交给教会。我就跟他真的这样大胆的跟他讲，他说为什么？我都告诉他说，如果你这300块都不愿意拿出来的话，我不相信你会做其他的工作。我不是真的喜欢他那个钱，但是我要用工作来逼他，把他知道说我今天要遵守这个诫命。我说，神会丰丰富富的祝福你，因为神说你以此试试我。我要开启前方的窗户，轻浮在你的身上。你能做吗？就是这样，这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说，你这个挑战你做了，神给你的赐福就超越你今天在这边矛盾的时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他跟他谈话的时候，慢慢了解他，用各种方式来让他归正到这个位置上来。当他归正到这个位置上来，他能做到的时候，那么他就走出他的第一步。如果他做不到，他真的没办法走出来，他真的没办法走出来。后来他真的没有做到，他跟我讲一大堆的理由。他说，牧师，我做不到，我需要这个钱。我说，好，没关系，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500块钱你不能过生活的话，我告诉你，5000块你也过不好生活，因为你失掉你的计划。我就这样的这样啊，他就很默默的离开了。 可是过了一年多他跑回来了，他跟我讲说，牧师你还讲得真对，我又输掉我那3000块，他又输掉那3000块。这个时候他真正一无所有的来到神的面前，跪在神坛前，我来为他祷告。我说这个时候神再一次，你能够回来我很高兴，神再一次的在挽救你，所以希望你这个时候我也不会再跟你要钱，但是你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跟我一起忏悔，跟神一起祷告。结果经过这样两次，已经是一年半以后的事情，这个人悔改，他彻底的悔改。所以我们讲说神的人的尽头是怎么样，
神的开始，
神的开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你前面做的还没有做到失败了，后面他回来了，因为他体会到真的你不会，你如果你2500块的生活你过不下去，2700块的生活你过不下去，那我告诉你，你3000块的生活你还是过不好，原因是你不守神的诫命，你不知道计划。这就是我们在跟他评估这些整个进展的时候，今天牧师就在跟你要很清楚的了解他所有的，然后你可以开始评估你的计划。这是我们这个正式辅导的时候你要做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工作。好，评估第四项就是在评估这个计划的进展。我们要鼓励受辅导者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如同祷告小组，我们要建立它，就像刚才那个赌徒一样，我告诉他教会会帮忙，我们会为你代祷，他走了我还照样为他代祷，但是他不做到没有关系，我告诉他神的方法是怎么样，这很清楚。好，当危机减压之后，受鼓励，鼓励受辅导者反省这一次危机的经验，然后让他学到成长的一切，让这一个成为他信心灵性成长的功课。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赌徒，要过了一年半之后，他才发现真的十一奉献不是要你的钱，而是要你遵守神的诫命，知道怎么做你的财务计划，让他体会到在美国做财务计划的重要性，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其实一般赌徒就是拼了命就在拼命想要赌一个机会而已，那事实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他是不会做计划。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后结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结论是我是截录好几个，也截录几书上的，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创世纪记载
人
跌倒的故事，
所以人类从纯洁中堕落，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这美女神话和神篇告诉我们耻辱的时代，我们和上帝的形象分割。有如田里的所说，人的整个存在都是在树立的创中，人和他的存在特点是远和其他人的合理，甚至和他自己也合理的。
因此就下一个再来，这一小段话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人个人的处境是怎么样。我们的个人处境是我们跟我们创造者隔离，当我们跟创造人隔离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就会跟其他人也隔离，那样的话我们甚至跟自己也隔离，因为我们认不清自己我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作为，所以有时候我牧师在教会的时候，他说啊某某人跟什么人不好的时候，我就告诫另外一个人说，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回到神的身边，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同样的，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是跟神的，我们自己的根源已经疏远，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疏离的状况。好，因此圣经辅导是给四个不同的牧养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医治，第二个就是支持，第三个是指导，第四个是使人与上帝和好，或者跟其他人和好。这就是我们圣经辅导要做的四项工作。我们要医治他，让他生命有改变，我们要支持他，然后我们要给他一些圣经的指导，然后给他回归上帝跟人和好，这是我们要做到的。好，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
我又
上帝叫他成长，
当我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努力与创造者圣灵联合的时候，我们便成为完全创造者的同工了。阿们。然后辅导的关系成为上帝的恩典的桥梁，成为改变世人的爱的输送站，它是一切救赎跟完全的恩观念。好，这就是我们辅导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最后就讲。我今天课程就到这边，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共同在这边学习，也祝福我们，也祝福一下梁院长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